山腰上的中国红旗渠，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作者杨振宁，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出品。
第二章，治山治水。
八百里太行，上接燕山，下衔秦岭，贯穿华夏腹心，既是地理上的天下知己，也是文化上的中华知己。华夏的先民们背靠太行，面朝大海，狩猎耕种，繁衍生息，在轮廓渐趋清晰的华北平原上，燃起了一堆又一堆的文明篝火。这里诞生了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孕育了三晋风云、燕赵悲歌、五代传奇，同时也留下了好勇尚武、为气任侠的民风。
临县西倚太行，东接平原，北依漳水，南望黄河，历史上是魏弃之而弱、晋有之而霸的战略要冲。夏属冀州，周时属魏国，秦属邯郸郡，西汉时是治县，因西有太行山的分支龙绿山而得名龙绿县。东汉时为避商帝刘龙名讳，改称林绿县。明洪武三年1370年改为林县，属张德福管辖。民国时期废府改道，属河北道。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属太行区革命根据地第五专区。新中国成立后属平原省安阳专区。1952年11月平原省撤销，随安阳专区划入河南省。1958年划归新乡专区。1962年复归安阳专区。1983年10月归安阳市管辖。1994年撤县改市为林州市。
临县四面环山，西高东低，是典型的丘陵盆地，境内 70% 以上是山地，历史上曾经是山林风貌，古木参天，茂木乔松，木阴浓似盖，被人们誉为北雄风光最盛处。邯郸的赵武灵王在这里有下宫，邺城的高欢也常来此避暑，五代北宋时期官府还在此采办林木，三国时曹丕在《登仙》一诗中由衷地赞叹西山何其高，高高尚无极，宋朝宰相韩琦赞曰：林绿天平山者，天下绝胜之境也，雄伟秀拔，虽江南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北宋山水大家郭熙在《林泉高志》一书中称：太行整华夏，而面目者林绿，极力推崇林绿山是太行山脉中的最美。上述种种充分证明，历史上的临县曾经是青山绿水，风光旖旎，并非如后来那般铜山灼灼，迷望皆是，十年久旱，水贵如油。
正是由于太行山东侧为地质复杂的断层构造，导致临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土薄石厚，断层发育，特殊的地质构造无形中已经为临县埋下了缺水的隐患。这里缺乏良好的隔水层，地表水很容易漏失，河水径流普遍不大，而且地下水埋藏很深，掘井取水也极为不易。也许是隋唐五代宋辽金元的连年烽火毁灭了地面上的茂林乔木，亦或是千百年来人类的过度开发最终破坏了生态平衡，反正自明以来，此地已然是青山失色，绿水无踪。 数不清的旱灾蝗灾穿透了厚厚的历史烟云，凝固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地方记忆。
原本是达官贵人纵情山水的茂林之地，几百年的光景就蜕变为山穷水穷地穷人穷的苦寒山区，境遇变化如此之快，着实令人唏嘘。缺水少林的临县，历史上频频遭遇自然灾害，人民群众苦不堪言。
据不完全统计，明正统元年公元1436年到1949年的513年中，临县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100多次，大旱绝收30多次。临县每遇干旱，河干井涸，地裂河礁，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不忍睹。大旱、连旱、凶旱、抗旱等字眼频频出现，人相识的技术就有5次。
姚村镇寨底村的一通石碑详细记述了清光绪元年到4年，1875年到1878年临县遭遇大旱民不聊生的惨状。
光绪元年岁次已亥下，颇有麦，自下以后至戊寅下月，3年间无麦无禾，大米一斗大钱1600文，黄豆一斗1000文，黑豆一斗900文，人苦无钱买粮食，众所食者树叶野菜，更有非人所食之物，亦皆或鱼皮为墨食之。光绪丁丑10月赈一次，戊寅4月一次，7月一次，每一次极贫次贫，大口8合，小口4合，额外赈生源各1斗，捐免粮银，为戊寅上续而已。人物失散，触类凋零，当困苦之时而能自直其生者，盖亦鲜矣。有饥而死者，有病而死者，起初用薄木小棺，后用炉席，嗣后炉席亦不能用矣。死于道路者，人且割其肉而食之，甚有已经掩埋犹有刨其尸剥其肉而食之者，十分之中死者6、7。
光绪年间距今并不太久远，唯其如此，所述内容更让人不忍直视。类似的碑文记录在临县比比皆是，共同指向了一个无奈的事实：临县荒岭秃山头，水缺贵如油，一遇到大灾荒，人们劳无所获，食不果腹，饿死病死，十室九空。为了活命，很多人不得不成群结队冒险翻越高高的太行山，到相对富裕的晋林山西逃荒救食，饿死冻毙的不绝于途。
最近一点的旱灾记述是民国31年至32年，1942年至1943年，临县连年大旱，又遇蝗灾，灾情十分惨烈。据统计，全县逃荒外出的达10800户，占总户数的14%，饿死1650口人，占总人数的4.3%。41户的赵老安村有31户外出逃荒，500人的马鞍山村饿死280人。
严重缺水带给当地人无尽的苦难，涝欠收，旱则成灾，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民国《重修临县志》记载，临近山多水少，居民苦极，土薄石厚，凿井无泉，志远极深，人畜疲极。在旧社会，临县人有6愁6怕。6愁是：1愁没水吃，2愁没粮吃，3愁没衣穿，4愁没烧烟， 五愁没媳妇，六愁过荒年。六怕是：一怕不下雨，二怕洪水冲，三怕下冰雹，四怕霜和风，五怕土匪抢，六怕讨租粮。老百姓的贫穷程度令人难以想象，有的一家几口人只有一床被子，有的人一件衣服根据季节反复改，补丁落补丁不成个样子，更有甚者一件破棉袄整整穿了16年。
临县属于暖温带半温润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山大沟深，地形多样，气候复杂，导致降水在空间和时间分布上极不均匀。城关盆地两侧、西部山区、淇河两岸等地降水较多，年降水量700到800毫米。北部山区和中东部的浅山丘陵降水较少，550到600毫米。东北部山区降水更少，一般低于500毫米。最少的只有300毫米。降水主要集中在7、8个月，降水量占了全年的60-70%，而农业用水需求却集中在降水量较少的春秋两季。仅仅依靠正常的降水根本无法满足农业灌溉所需，部分山区村庄甚至连人畜吃水都十分困难。境内浊漳河、露水河、环河、西河、淇河五条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平时水量不大，但进入汛期后却水大势急，经常造成水患。流经县境南部的西河1932年暴涨时，河水冲断了桥梁，隔绝了交通，还把沿河两岸20000多亩良田变成了乱石滩，30000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影响。淇河虽然流经临县40公里，却只能灌溉两岸300多亩耕地，还经常发生水害事件。县境北缘的浊漳河水源充沛，却位于深沟峡谷之中，大规模引水难度很大，除了沿河耕地受益外，只能任它白白流走。县境中部的环河水势较为和缓，但进入汛期时也时有灾害发生。处于太行大峡谷的露水河是漳河支流，平常河道里卵石遍布，干涸断流，汛期时则洪水汹涌，隔绝两岸。
季节性河流平常水量不大，汛期时却狂暴不羁，山区复杂的地形一遇到降雨也极易诱发山洪，不仅难以有效发挥水力，而且很容易造成水土流失。流水带走了上游的地表土，留下了岩石裸露的贫瘠山坡，植树没有土，草木难生长。新中国成立前，全县平均每年流失水量近4亿立方米，流失泥沙达39.7万立方米，水土流失面积1800平方公里，5.93万亩山坡地由肥变瘦，下游的河床经常出现淤塞，导致洪水肆意横流，危害两岸。天旱把雨盼，雨大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山上不长粮，锅里没有饭，水比油还贵，地旱人也旱。当地的民谣真实地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水的无奈。
缺雨少水造成10年9旱，土薄石厚致使耕种难收。临县农业生产条件十分恶劣，1944年临县解放时，全县98.5万亩耕地中仅有1.2万亩水浇地，其他的都是靠天收获的旱地，粮食产量也极低，麦子每亩只有30公斤，秋粮亩产也不过50公斤。山区缺水严重， 多种植谷子、豆子、马铃薯等耐旱作物。人们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咱临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子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由此也逐渐养成了省吃俭用、吃苦耐劳的秉性特质。如今林州市经济发达，人民群众生活优渥，但依然可以从当地简单的饮食习惯中看出当年苦出身的影子。
因为严重缺水，当地人有数不清的辛酸往事，也发生过不少令人扼腕的惨剧。在红旗渠纪念馆里，有一个老汉跪在地上双手向天控诉的实景雕塑，再现了一个因水而起的悲剧。大年三十儿，桑耳庄桑林茂老人五更天就爬上黄崖泉排队取水，取水的人太多，挨到天黑才接满了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出村迎接，接过扁担急匆匆担水回家，谁知天黑路滑，不小心摔倒，把辛辛苦苦担来的水洒了个精光。儿媳妇又羞又愧，一时想不开，在除夕夜里悬梁自尽。一家人含泪埋葬了死者，之后伤心的离乡背井，去了山西。
因水而生的凄惨故事实在是太多，旱灾荒年翻山越岭到山西逃荒活命，成为当地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们在适宜的地方停了下来，开荒种地，繁衍生息，有些人后来又返回了故土，也有不少人就此定居山西。如今山西省晋东南和吕梁一带就有不少临县的逃荒移民定居后形成的临县村、临县沟。太原市里有个临县移民巷，长治市南部有个临沂村，都是过去逃荒的临县人逐渐形成的聚居地。可以说从古到今，临县人就与山西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割不开的情谊。
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十年久旱，水贵如油，成为临县人最深最痛的记忆。历朝历代，谁能在解决缺水问题上有所作为，当地老百姓就会永远把它铭记。在临县就有三条渠、三个人，在当地人的记忆里格外清晰。
第一条叫天平渠。元朝至元五年1268年，时任潞安巡抚李汉卿为了缓解当地旱情，亲自率领乡民修渠引水，历时3年，修筑了一条长20多华里、宽3尺、深2尺的水渠，引天平山清流出山济民。天平渠虽说规模不大，只是解决了周边十几个村庄的人畜饮水问题，灌溉农田仍然无法顾及，却依然留下官声政声给人以启迪。
第二条叫谢公渠。明朝万历24年1596年，时任知县谢思聪组织当地官民出钱出力，修筑了一条长18华里、深3尺、宽2尺的石槽水渠——红山渠，引红谷山泉出山，有效解决了沿途40多个村庄的人畜用水和耕地灌溉问题。此外，他还主持扩建了县城南关的蓄水工程富民池，老百姓感其功绩。后来集资修建谢公祠进行祭拜，并改红山渠为谢公渠。谢公祠至今犹在， 是当地的一个名胜古迹，谢公渠部分渠段尚存，如今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第三条就是红旗渠。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大兴水利，临县也陆续建成了不少中小型水利设施。但是1959年的大旱使临县境内的河流纷纷断流，新建成的渠道断水，水库见底，吃水难的问题又重新出现。临县县委经过深入调研，创造性地提出引漳入林的大胆设想。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山西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带领人民群众苦干10年，劈开太行山，修成了红旗渠，引来浊漳河水，彻底改写了临县10年久旱水贵如油的历史。有了水，就有了发展的根基和梦想的土壤，也为后来的各业腾飞奠定了基础。当年主持修渠的县委书记杨贵调离临县时，闻讯赶来的老百姓泣泪惜别，沿路排成了长龙，不少人手里端着一碗清水，默默为他送行。1991年，杨贵重回临县，临县万人空巷，人们就是为了能够亲眼看一下老书记。时至今日，临县人民还时常把杨贵挂在嘴边，谈及杨贵时，自然语带亲切，饱含感激。很多朋友都问过我类似的问题：
山高路远，工程浩大，临县人为什么一定要修红旗渠？难道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3年困难时期，不少地方还饿死人，山区临县凭什么就敢上马修建红旗渠？跨省调水，劈山造渠不容易，人们仅凭双手和简陋的工具，为什么能够修成红旗渠？
为什么要？为什么敢？为什么能？这3个问题一直牵引着我的思绪，引导着我努力地去寻找合理的解释。我生长在红旗渠畔，打小就在支渠、毛渠里玩水，亲眼看见了红旗渠水如何在人们的一路护送下，经由大渠到中渠，再到小渠，最后长途跋涉流进田里，也亲身体验了改革开放后家乡发生的诸多变化。虽然上大学后远离家乡，但思想上始终没有离场，读研究生时还多次回去开展田野调研，自认为对家乡的一切并不陌生，同时跳出家乡也少了些熟识无睹，可以从更广阔的视野理性地研究家乡。近年来，我大量阅读了与红旗渠有关的资料，脑海里也经常思考红旗渠3问，努力尝试以受益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认真回答上述问题。我认为学习红旗渠精神，首先要深入了解红旗渠，为什么要，为什么敢，为什么能，就是3个绕不开的关键问题。只有条分缕析红旗渠3问，才可能弄懂红旗渠，真知真信红旗渠精神，而不会像普通游客一样仅仅停留在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欣赏，浮光掠影般的感慨点评。
学习任何一种精神，入脑入心才能学有所成。对于红旗渠精神的传播者而言，科学理性地回答好红旗渠3问，让受众带着问题身临其境，在嵌入式学习中进行理性思考，才有可能入脑入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学习好红旗渠精神，首要就在于研究好红旗渠。如果缺乏 对红旗渠历史背景的深入认识和准确把握，缺乏对红旗渠作为水利工程本身的科学解读和功效认知，缺乏对红旗渠之于临县人民生产生活的巨大意义的深刻把握，只是一味地去关注作为抽象成果的红旗渠精神，除了对人的情感上有短暂影响外，很难在质的层面影响人的内心和行动。这委实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却往往容易被人忽视。为什么一定要修建红旗渠？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很多临县人其实在内心深处并不愿意过多提起。
古代的华北平原上到处是茂密的森林，西汉以后随着农业的持续开发以及战火连天的中原逐鹿，尤其是宋元时期的乱砍滥伐和战火焚毁，致使森林覆盖率迅速下降，气候环境也随之不断恶化。华北平原是中国的粮仓，历史上各方势力拉锯式的争夺更使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变得脆弱。华北平原耕地面积虽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水资源量占全国的不足6%，水资源不足的问题历来十分突出。
脆弱缺水的生态环境，看天吃饭的现实无奈，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痛苦。生长在水乡泽国、鱼米之乡的人们，生平少有缺水的经历，自然体会不到北方干旱缺水、靠天吃饭的痛苦。
临县地处华北平原边缘，太行山区自然条件更不比平原地区，缺水问题更加突出。如果没有深入了解旧时临县缺水的严重程度，自然无法体会当地人遭遇的缺水煎熬，受到的煎熬有多深，内心的渴望就会有多大。如果说一般人对渴望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比喻或修辞，那么临县人的渴望则是深入骨髓的生活认知。
抗战时期，临县北部就是抗日根据地，涿漳河北岸不远就是八路军129师师部所在地，国民党新五军驻扎在临县的中部和南部，日伪军则盘踞在50公里外的安阳。太行山前是敌我双方摩擦斗争的前沿阵地，老百姓的生活也异常艰苦。1944年4月，临县全境解放，人民群众政治上已经翻身，但经济上仍然落后贫瘠。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有效改观。当年的县委书记杨贵在半个世纪后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初到临县的所见所闻，忍不住当场潸然泪下。
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那儿就比较困难了，到那个地方吃饭比在前线打仗的时候还要困难。我到了那里看了以后，哎呀，有时我都掉泪了。临县是个解放早的老区，可以说在政治上翻身了，那经济上还贫困得厉害。
他的话一点儿都不夸张，完全是源于一次下乡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下乡时路过一个村庄，正赶上老乡家吃午饭，当他目睹老乡碗里的食物时简直不忍直视，这哪里能称得上是饭，分明是喂猪用的糠混杂着一些红薯叶。小孩子吃完后还是一个劲儿喊饿，但是大人不能再给他吃了，否则剩下的日子里全家可能就揭不开锅了。对于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而言，眼前的场景实在是太过于刺激和扎心， 也让他暗暗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改变临县贫穷落后的面貌。此后，他的青春就和这个朴素的使命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
缺水是制约临县发展的最大瓶颈。新中国成立后，全县 98.5 万亩耕地中仅有 1.2 万亩水浇地，全县550个行政村中吃水困难的村就有307个，其中每天跑两三公里取水的村有181个，5公里以上取水的村94个，10公里以上取水的村32个。恶劣的生存条件锤炼了临县人民倔强的性格，他们不断地打旱井、挖旱池、修水渠，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天上的水，留住地上的水，用好手中的水，内心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过上不缺水有饱饭的日子。但是单凭一家一村一乡一隅的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缺水问题。翻身后的农民的土地仍然难逃干涸的境遇，严重缺水已经成为横亘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最大的治理难题。
当年的临县人是如何的惜水如命，现在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可杨贵永远忘不了那一次下乡调研的经历。老乡热情地招待县里来的领导，端来一个洗脸盆，里面的水大约一碗上下，浅浅的不过一掬。他知道这里普遍缺水，并没有嫌水少，简单洗过后随手把水倒在了地上。突然间他看到老乡在一旁欲言又止，表情惋惜，赶忙问个究竟。原来老乡本来是想把他用过的洗脸水拿出去喂猪，谁知道就晚了那么一步，一把没拦住，洗脸水被他给倒掉了。他听后十分震惊，老乡倍加珍惜的水就这样让自己给白白的浪费掉了，心里一阵阵懊悔。在当时的临县，惜水如命根本不是什么比喻，那就是人们真实的生活。北部山区很多村庄的老百姓甚至连正常的吃水都成问题，洗衣服洗脸更是一种奢侈，他们平时就连刷锅水都要留着一用再用，直到浑浊的实在无法再用才会拿去喂牲口或浇到地里。
孩提时，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曾经随大人们到一个山村走亲戚，无意间发现院子里有一眼特别奇怪的井，里面居然没有水，与我们村里的水井完全不一样。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专门用来收集雨水的旱井。绞尽脑汁把所有能够收集起来的水加以充分利用，是当年饱受缺水困扰的人们每天要考虑的头等大事。为了应对水旱灾害等自然挑战，农业文明中的人们必须培育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获得个人更好的生存机会。进行大规模的治水，以创造更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力量来统筹协调。这一使命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新生的人民政权的肩上。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也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通过兴修水利增产增收，迅速恢复经济民生，是摆在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迫在眉睫的大事。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国外反华势力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通道， 主要依靠自己的内生增长和快速发展是当时新中国的唯一选择。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水利是命脉所系，也是国民经济恢复的前提。为了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加强了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制定了有关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水利和水土保持事业快速发展。国家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等方面，特别是从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2000万，完成的土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亭水库工程、金江分洪工程都是在这时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全党上下、全国各地按照党中央和政务院的部署，迅速掀起了水利建设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热潮。
严重缺水和水土流失并生，严重制约了临县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治山治水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面对全国大兴水利发展生产的浪潮，革命老区临县也当仁不让，奋勇争先。在县委领导下，临县人民发扬老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0月至1952年开始，就如火如荼地开展以打旱井、修渠道、挖池塘、引山泉为中心的兴修水利活动。修渠引水是有效解决缺水问题的好办法，临县历史上就有修渠引水的传统。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水渠，有元代的天平渠、明代的黄华渠和洪山渠，也就是谢公渠，清代的桃园南渠、北陵阳渠、洪山南渠、玉门口渠、古城渠、郭家园渠等。近代以来有武家坡渠、南陵阳渠、嘴上渠、河南园渠、盘阳渠、益民渠等。抗战时期又修建了穆家庄渠、抗日渠、爱民渠等。受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上述水渠普遍规模不大，主要是用来解决人们的吃水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临县开始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探索。1951年，陈官区政府领导群众扩建了始建于元朝的天平渠，并改名为爱国渠，不仅解决了沿线村庄群众及县城居民的日常吃水问题，还可以灌溉5000余亩耕地。河涧区委动员群众修建了一条长6公里、深宽各0.7米的建设渠，受益耕地面积2000亩，还扩建了抗战时期始建的爱民渠和益民渠。爱民渠当年由八路军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领导下建设，这位在中原突围中功勋卓著的传奇将领，就是在临县办的结婚仪式。1952年，姚村区委也带领群众修建了一条长8公里、宽深各1米的建民渠，受益耕地达10000亩。这些引水渠虽然规模也不算太大，但在解决吃水问题的同时，也灌溉了不少耕地，为以后大规模修建水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引山泉水是缓解山区缺水问题的重要途径。1952年，临县县委书记王大海 和仁村区委书记宋玉山、李运宝同萨尔庄村的省农业特等劳动模范程百福一起，带领群众苦干一冬一春，修成了一条长达 3.5 公里的瓦管渠，引附近山泉水入村，还分片安装了6个自来水龙头，解决了全村380户村民的吃水困难。山沟沟里第一次有了自来水，老百姓足不出村就有水吃，迅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鲜事儿，引来了四方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潺潺泉水的流入改变了这个曾经因为一担水的倾倒酿成家庭悲剧的小山村，人换精神，地换装，家家变了新模样，再也不会出现像解放前桑林茂老人一家含恨远走的情况。
受桑尔庄村成功引水的启发，1953年和顺区马家山村党支部带领200多名群众，经过半个月的紧张施工，开挖了一条地下输水管道，用磁管把附近溪沟里细小的泉水引进村里，不但解决了273户吃水问题，还能灌溉80多亩耕地。曾经担水胜取经，吃水似油盐的马家山村，破天荒种上了水浇地，村民们第一次吃上了水浇菜，村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有群众作诗表达心情：一股泉水流进村，马家山村气象新，吃水痛苦一扫光，每年能省8000工，感谢党的好领导，从此扎下幸福根。太行山深处的石板岩区高家台村也积极地向马家山村学习，村民们把山上的小溪汇集起来，修建蓄水池、食水槽、食水仓，实现了吃水自流化、高山梯田水利化，立刻成了408乡羡慕的对象。
临县县委及时总结基层典型经验，因势利导提出了村村办好一件事的号召，全县迅速掀起了建水窖、筑水槽、挖山泉、打旱井、挖旱池的劳动热潮，推动了小型水利设施的发展。这些小水利虽然规模有限，却实实在在地教育了干部群众，让大家看到了兴修水利带来的巨大实惠，为后来大规模治山治水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时间很快就到了1954年，日后被称为红旗渠总设计师的杨贵正式调入临县任县委书记。此后杨贵这个名字就与临县和红旗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杨书记也成为载入临县史册的一个专有名词，常常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起，饱含深情的回忆。
杨贵1928年出生于南太行山东麓的河南省吉县今卫辉市施抱头乡罗圈村，毗邻临县南部重镇临淇。他3岁丧父，母亲历经艰辛拉扯他长大，他8岁入私塾就学，13岁因抗战爆发辍学务农。受党组织的影响，他积极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抗粮抗捐运动，屡遭日伪军追捕，几次死里逃生。15岁时，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罗圈村党支部，并任支部书记。他很快当选为吉县一区农民抗日救国会副主席。1945年春，他任祁县5区各界抗日联合救国会主席，多次参加对日伪军的战斗。抗战结束后，先后任祁县2区区长、6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祁县县委委员、 县委办公室主任兼五区区委书记，汤阴县委宣传部部长，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
正式任职临县之前，杨贵有过成功的基层蹲点经历。1953年2月，时任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杨贵带领工作组到安阳郊区郭王渡村蹲点，工作组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增产调研，之后向村党支部提出开展保头多、保穗大、保子保的三保活动的建议，以及上追肥、适时浇水、春除春爬、消灭病虫害等举措。在群众积极响应下，郭王渡村取得了夏季丰收，全村亩产小麦338斤，比1952年增产30%。工作组联手村党支部再接再厉，针对秋季棉花和谷子作物特点，又提出了一云两保，即合理确定棉花谷子的株距和作物数量等具体措施。郭王渡村很快又取得了秋季丰收，谷子单产300斤，比上年增产1倍，棉花单产70斤，比上年增产40斤，一年之内夏秋两季农业全部夺得大丰收。郭王渡村的经验立即引起了安阳地委和河南省委的高度重视，河南日报刊发社论：安阳郭王渡的事实告诉我们些什么，号召全省干部改进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1953年秋，杨贵带领工作组来到临县帮助抗旱种麦。1954年春节后，工作组又返回临县帮助抗旱保苗。
为了尽快改变临县贫困落后的面貌，1954年5月，组织上正式将杨贵调入临县工作，8月初任县委第一书记。下车伊始，杨贵就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时间长达3个多月。他白天深入山村农舍、田间地头了解民情，晚上翻阅县志掌握第一手资料，努力寻找从根本上改变临县贫穷面貌的路子。他一一梳理了临县发展中面临的难题，最后准确地抓住了缺水这一牛鼻子，很快提出了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工作思路，并主持起草了中共临县县委1954年山区工作意见，开启了山区治理的艰难探索。
成长于南太行东路的杨贵自然理解高山的巍峨和山洪的暴虐，面对临县的发展难题，并没有简单的高喊人定胜天，而是努力地摸大自然的脾气。从战争中走来的他深知，打胜仗、解难题，首先要头脑清醒，充分尊重对手，这样才可能战胜对手。征服大自然必须摸准大自然的脾气，不动脑子、不顾实际条件的蛮干硬干，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甚至可能交上昂贵的学费。临县县委班子成员几乎都是太行山人，这些从风里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人最懂得实事求是，那些从硝烟中习得的经验方法早已深深地烙在心里，他们彼此心意相通，更容易统一思想，形成战斗合力。
杨贵牢牢抓住缺水这一主要矛盾，决心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横下一条心，大做水文章，大打翻身仗。他深入挖掘桑耳庄、马家山引水进村的典型案例，召开现场会议，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桑耳庄、马家山能办到的，其他地方能不能办得到的大讨论，引导大家充分认识搞好水利建设的重要性， 深入发动干部群众凝心聚力治山治水建设山区，用勤劳的双手一步步改变临县贫困落后的面貌。
通过大规模修建水利，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治国理政的最优选择。1955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加强农田水利工作的指示，指出修建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十分需要定出一个在若干年内分期实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灾害以外，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的规划。要求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此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运动，荒凉的临县很快迎来了治山治水的高潮。
1956年1月30日至2月5日，中共临县县委县人委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贯彻党中央对大搞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指示精神，确定农田水利工作意见，积极举办农田水利，保证农业增收，结合临县山区特点和合作化运动蓬勃开展的有利形势，继续开发各种水源，积极开新渠扩旧渠，打水井旱井，挖山泉建水库，发展机械灌溉，加大水土保持力度，做好防洪排涝。临县上下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勤俭办水利的方针和原则，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治山治水，努力利用河里水、挖掘地下水、蓄住天上水，很快取得了不俗的治理效果。
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县域北部的天桥渠。卓章河畔的村庄很早就有修渠引水灌溉农田的历史，如民国时期的玉门口渠和古城渠。1955年冬，仁村区委动员卓章河沿岸各村自筹资金、自备物料、自带工具和干粮，充分利用农闲时间，从山西省平顺县马塔村下修渠引水，努力改变卓章河两岸村庄守着章河种旱地、守着章河没水吃的历史。2000名干部群众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花费一冬一春之功，建成了一条总长 17.7 公里的水渠，成功地引来卓章河水，使5000亩旱地变水田，3000亩水稻不靠天，高山丘陵园林化，满川稻田变江南。由于渠道经过河南和山西之间的天桥段险道，故命名为天桥段渠，后称天桥渠。除了引水灌溉农田外，人们还利用沿线取水落差修建了5处水利发电站，安装了水磨用来加工粮食。天桥渠从山西引水的做法对后面的引漳入林起到了推动作用，其综合利用水利的做法对后来的洪渠渠建设也具有不小的启发意义。
北部大干快上，南部也不遑多让。1955年冬到1956年9月，县委组织齐河两岸群众改造和扩建了齐河渠。齐河渠总干渠长 1.4 公里，下分齐北和齐南两条干渠，总长44公里，支渠9条，总长 61.8 公里。作为临县南部重要的引水灌溉工程，齐河渠改扩建后改善了用水条件，促进了工农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天桥渠和齐河渠一北一南遥相呼应，虽然整体规模并不算太大，受益面积也有限，却充分体现了 新生的人民政权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恢复民生经济的不懈努力，也为下一步深入开展更大规模的治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一时期，临县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稳步向前推进，为大规模治水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临县是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后就出现了生产变工队、劳动互助组、常年互助组等互助合作形式。1949年底，全县 40% 的农户加入了互助组，1951年这一数字达到 70%。 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兴修水利和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优势，更加激发了人民开展互助合作的热情。1953年2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克服小农经济的弱点，形成一种新型的协作分工的生产关系。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此后，互助组开始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1956年春，全县250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34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108232户，占农户总数的 99.87%。
高级农业合作化的实现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统一集中到人民公社后，原来的季节性半农闲转变为季节性全农闲，那些需要集中力量才能办成的大事得以有效开展，农民开始摆脱过去只能开展小规模治水的束缚，依靠集体力量大兴水利，改天换地的劲头也越来越强劲。通过全面制定规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临县迅速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和防治水土流失为中心的治山治水运动。治山治水以点带面，从小型到大型，规模越搞越大，成效也更加明显，大大增强了全县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胆量，有效积累了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经验，为后来引章入林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技术基础。
1957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也是临县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1月18日，全国水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要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以及1957年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5月24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9次会议通过《水土保持暂行纲要》，并决定设立全国水土保持委员会。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全面总结过去几年来，特别是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水利建设高潮时期的经验教训，指导全国各地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党中央、国务院的上述决策部署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1957年冬、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近1亿人参加了这一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临县县委经过深入调研，认识到要想让山区由穷变富，必须搞好水土保持，发展多种经营。1952年，县政府发动群众进行荒山划界， 禁止陡坡开荒，开展植树造林，拦蓄洪水。1956年，县委贯彻中央全面规划综合开发的山区建设方针，采取农林水综合治理的方法，努力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很快走在了全国前列。
临县治山治水，建设山区成绩突出，很快得到了上级肯定。1957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会议由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持，各省区市负责农业的书记或副省长参加。受邀参会的还有包括杨贵在内的全国10多位县委书记。杨贵在大会上就临县的干旱缺水、地方病及治山治水建设情况所做的专题发言，立刻吸引了在场的中央领导和各省区市领导同志的注意。原定发言时间只有30分钟，在大家的鼓励下，杨贵讲了整整一个上午。后来国务院办公厅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专门安排杨贵汇报了一次临县山区建设情况。
国家轻工业部也邀请杨贵做了一次专题报告，详细介绍临县山区建设经验。11月18日，朱德副主席到会，并作题为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的重要讲话，指出开发山区资源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山区建设的方向应从原来的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经济的一部分。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临县治山治水的经验，号召大家好好研究和学习临县的经验。他的讲话点燃了全国各地加快山区建设的热情，也让杨贵更加坚定了继续带领干部群众治山治水、加快山区建设的信心。
1957年12月13日至31日，中共临县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会议贯彻中共8届三中全会和全国山区生产座谈会议精神及中共河南省党代会决议，总结1957年工作，部署1958年工作。杨贵主持会议，并作题为《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5年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报告。会议动员广大党员干部要带领全县人民走向征服大自然的伟大征程，下定决心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让太行山低头，让齐西环漳河听用，逼着太行山给钱，强迫河水给粮，从根本上改变临县的缺水面貌。
这次会议是临县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重新安排河山的誓师大会，是临县山区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议通过了临县1956年至1967年农业发展规划修改草案和关于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的决议，号召全党动手、全民动员、苦战5年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此后重新安排临县河山这一气壮山河的口号很快风行全县，深入人心，成为55万临县人民气吞山河、战天斗地的精神旗帜。10年后，山西省西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带队来到临县参观，深受红旗渠建设成绩感染，回去后很快也响亮地提出了重新安排西阳河山的口号。
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全面规划综合发展山区建设方针和以小型为主、以设办为主、以蓄水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 数万名临县干部群众开始在太行山的山岭沟壑里摆开了阵势，鼓足了干劲，开渠引水，筑库蓄水，挖泉掘井，迅速掀起了大规模治山治水的高潮。各公社大队按照社办为主的方针，坚持集中力量，团结协作，又快又好地建成了一批中小型水利工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水利工程就是英雄渠。
英雄渠原名西河渠，最初修建的目的是控制西河水患。西河河床异常陡峭，一遇山洪爆发就危害两岸。西河水弯又弯，两岸人民真苦寒，守着河水种旱地，吃水得到河底担，一见大雨山洪起，人畜财产难得安。当地的这首民谣道出了人们面对西河的无奈和心酸。1956年春，西河渠开工建设，16万元的国家拨款花完了，才修了不到三分之一。由于经费缺乏，再加上赶上夏收农忙，西河渠工程被迫于当年六月停工。
县委认真总结前期的经验教训，认为修渠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的扶持，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依靠自身力量去赢得工作上的主动。县委、县人委经过认真研究，最后决定采取谁受益谁出工出钱的办法，动员西河下游沿途各个村庄的群众，在西河流域新建一条比原来更大规模的引水渠道，不仅要彻底消除水害，还要大兴水利，有效解决沿岸农业灌溉和群众吃水问题。
1958年1月13日至14日，临县县委在河涧召开西河渠建渠民工代表会议，杨贵做了题为动员参加建渠的群众战胜一切困难，为完成建设西河渠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通过了施工方案决议，成立了以杨贵为主任的西河渠建渠委员会，并根据杨贵提议将西河渠命名为英雄渠。会后568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带领8000名修渠民工顽强奋战在太行山的陡坡恶崖上，先后凿通英雄洞等众多隧洞，建成建筑物81个，创造出不少新爆破方法和民窑烧石灰技术，完成挖土方19.2万立方米，石方16.2万立方米，垒砌方6.4万立方米，投工87.1万个。由于思路正确，组织得力，措施得当，英雄渠1957年12月12日复工，1958年5月1日就实现竣工通水，整个建设时长不到5个月。
英雄渠渠首位于晋豫边界的苏家坪村西，拦河坝全长80米，整个渠道由一条干渠和4条支渠组成，全长203.8公里，干渠全长12.7公里，渠底宽3.2米，渠墙高2.2米，设计流水量8立方米每秒。4条支渠串起1861个库塘和269个旱池，还修建了4座电站，带动了西河两岸的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发展。整个西河灌区实现了高山梯田水利化，改善了周边351个村的用水条件，灌溉了12万亩耕地，解决了8万人的吃水困难。受益的老百姓纷纷从心里面歌唱：英雄渠弯又弯，英雄渠上笑声欢，一川清水山腰过，满谷金黄尽稻田，旱涝灾害都不怕，亩产千金小江南， 牛羊成群数满山，子孙幸福万万年。1958年7月1日，临县人民英雄渠建渠委员会专门建设了一座英雄渠纪念碑，以示纪念。碑文详细地记述了这一宏伟工程的建设过程，以及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丰功伟绩。
英雄渠对临县水利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仔细留意英雄渠的上述信息，就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好像和红旗渠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红旗渠自始至终就与英雄渠血脉相连，英雄渠的建设从思想上、实践上和技术上为继后的红旗渠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红旗渠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英雄渠。英雄渠从山西省引水，沿着太行山建渠，干支渠不仅长度长，而且施工难度大，人们自力更生，艰苦修渠，可以说是为红旗渠提前打了一个样本。英雄渠就是红旗渠的试验田，红旗渠就是放大了的英雄渠。修建英雄渠时确立的自力更生的修渠方针，谁受益谁出工出钱的工作原则，组织严密、运转高效的管理体制机制，十项安全管理制度、四项劳动纪律、六项财务制度、五项群众纪律等系列制度要求，以及从实践中积累的施工经验和技术方法，后来全部应用到红旗渠建设中。最值得称道的是，7年之后，红旗渠一干渠自北向南延伸，与早已久后的英雄渠成功汇合，成就了红英汇流这一激动人心的牵手，缔造了一份血脉相连的传奇。
英雄渠无疑是当时颇具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期间就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观、访问和慰问。刚刚建成就成为全国农业和水利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看过英雄渠的人们纷纷题写贺词和观感，盛赞英雄的人民创造了伟大的英雄渠，书写着内心的感动和激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特意派遣一个摄制组前来临县采访拍摄。摄制组来到临县后，发现这里正在修建一条比英雄渠的规模还要大的引水渠，于是开始跟踪拍摄红旗渠，时间跨度近10年之久。
试想，如果没有英雄渠大名远扬，就引不来中央媒体关注；如果新影厂没来临县拍摄英雄渠，自然也不会有跟拍红旗渠建设过程的机缘。在影像技术落后、电影胶片紧俏的当年，能够留下影像资料的机会的确是万里无一。倘若没有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记录，红旗渠日后想要名扬天下，恐怕也缺凭少据，空口难言。红旗渠竣工后，纪录片《红旗渠》开始在全国公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特意设立专版，集中刊发观后感和影评，许多省、地、县也专门组织社队干部群众观看和讨论影片。山高地远的临县和红旗渠就这样在万众瞩目中走向了全国，成为那个时代里耳熟能详的名字。
除了英雄渠外，还有一条渠也与红旗渠有缘，那就是漳河支流鹿水河上的抗日渠。时间回溯到1944年，河南连年大旱，当时的临北县抗日民主政府以工代赈，组织贫苦农民开工修建一条引水渠，建了一小段后因战事紧张而停工。 1957年冬，该渠重新复工，1958年5月竣工。仁村公社十个农业社的群众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建成了宽 1.55 米、深1米、全长 26.5 公里的引水渠道，灌溉面积达7000亩，有效解决了周边村庄10000多人的吃水问题。由于肇始于抗战时期，该渠后来被命名为抗日渠。今天我们乘车前往红旗渠青年洞景区参观，路过仁村镇青沙村西时，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渡槽从头顶凌空跨过，整个渡槽长110米，高20米，就是当年为了让渠水跨越青沙河谷而架设。抗日渠与红旗渠同处一域，一个引的是浊漳河支流的水，一个引的是浊漳河水，算得上是至亲近邻，骨子里传承的都是太行精神。
引得来水是关键，蓄得住水是根本。1958年3月，国务院在新乡召开水利工作会议，讨论治理渭河问题。治理方案是上游摘帽，下游脱靴，即上游建水库，下游疏浚河道。为了落实会议精神，临县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上马修建耀街、宫上、南古洞三座中型水库，继续修筑渠道，搞好小型水库建设。此时的人们信心十足，普遍认为只要建成这三座较大规模的水库，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彻底解决全县境内的农业灌溉问题，把临县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山区。
耀街水库位于与临县南部接壤的辉县境内，1958年3月动工，1959年7月竣工。坝顶长265米，高21米，底宽150米，顶宽5米，设计库容720万立方米，总投工252万个，完成土石方82万立方米。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先后由秦泰生、马友金担任。耀街水库地跨临辉两县，建成后水势纠纷不断，后收归河南省水利厅管理，由辉县代管。
宫上水库位于西河上游的宫上村，毗邻山西省壶关县，是集防洪、灌溉和发电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1958年4月动工，1960年完成主体工程。坝顶长274米，宽6米，高 50.3 米，为粘土新墙沙壳砌石结构，设计总库容2710万立方米。工上水库建成后，通过调蓄洪水，有效治理了西河水患，成为英雄渠水源。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先后由马友金、申锡让、张中和担任。
南古洞水库位于太行大峡谷内的露水河谷，1958年4月动工，1960年7月完成大坝主体工程。坝基长58米，底宽360米，高 78.5 米，坝顶长205米，顶宽 10.3 米，为粘土斜墙堆石沥青护面结构，设计总库容6380万立方米。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先后由李贵、杨静朝、马友金担任。南古洞水库建成蓄水后，很快就为红旗渠总干渠进行了补水。南古洞水库和宫上水库都是临州市区饮用水源。此外还有一座位于临淇镇石门河上的石门水库，1958年开工，坝高 22.5 米，长246米，设计库容量100万立方米，后经改造扩建，最大库容量达1090万立方米。
在各级党组织强有力的领导下，临县的治水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县陆续建成了英雄渠、齐河渠、抗日渠、天桥渠等饮水渠道，以及宫上、药街、南古洞等中小型水库，还建设了数量庞大的池塘、旱井、水井等小型水利设施，较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这些可喜的成绩来之不易，是广大干部群众数年来热血奋战、努力拼搏的结果，同时也初步夯实了临县农业生产的基础。
大规模治水的同时，临县在治理水土流失方面也有不俗表现。1957年3月3日至7日，中共临县县委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千方百计力争1957年农林木残业丰收的决议。杨贵在会上做了发动全党全县人民争取全面丰收的报告，分析了农村情况和增产的有利条件，提出了变旱地为水浇地，变坏地为良田，变低产为高产，变劣种为良种，变秃山为绿林，变少处为多处，变少肥为多肥，变沟湾为谷防水库，变过水地为存水地，变落后技术为先进技术的十变治理措施，号召人们要以最大决心搞好十变，与大自然做斗争，发掘山区潜力，实现花果山、米粮川、骡马成群、猪满圈。此后全县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以实变为主攻方向的治山治水运动高潮，很快涌现出了安子沟、高家台等一批先进典型。
安子沟村是水土保持的先进典型，全村27户、136口人、182亩零碎山坡地，村子既不临河，无法饮水，山上也挖不出山泉，打不出水井。安子沟灰溜溜，10年就有9不收，亲戚朋友断来往，光见松鼠爬岸头。村党支部为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1953年开始带领群众植树造林，治理山坡，保持水土。1955年村党支部根据村庄的地理特点，提出了高山、远山、森林山、近山、浅山、花果山、山顶直上松柏树、山腰缓坡修梯田的规划。村党支部委员石子红仔细琢磨山洪形成规律，每逢下雨就到山上观察水情，逐渐总结出水是一条龙，先从山头行，至下不至上，等于一场空的宝贵经验。经过实践，村党支部制定了从上至起、节节拦续、排序结合、上下兼治的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的方案，对山坡进行全面规划、分片治理。经过2年苦干，全村在山上挖鱼鳞坑3.39万个，修排洪渠17条、渗水渠30条、蓄水池59个、拦河坝36座，整修梯田736块，打水井2眼。安子沟村经过了山水综合治理，实现了汛期洪水不下山、土不出田。1957年粮食亩产达到了151.5公斤，比1953年亩产60公斤增产1倍多。灰溜溜的安子沟从此以后真的变成了人见人夸的富山沟。
安子沟村的水土保持经验很快得到了县委的认可。1958年1月1日至4日，县委专门在安子沟村召开县委全体扩大会议，大力推广安子沟村治理水土流失的经验。杨贵在会上做鼓足干劲、苦战3年、 为基本控制临县水土流失而奋斗的报告，指出临县水土保持工作的方针是发动群众以发展农业为主，并在大力发展林木蚕副业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全面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集中治理的方针，做到水土不流失、洪水不下山。县委根据会议讨论意见，正式形成为基本控制临县水土流失而斗争的决议，号召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创建1000个安子沟的运动，动员全县人民向山区进军，大搞水利建设。
创建1000个安子沟的运动激起了全县人民的奋斗热情，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150,000群众认真贯彻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集中治理、连续治理、综合治理、沟坡坚固、治坡为主的方针，学习安子沟四防四治的方法，全力奋战在大大小小的山岭沟壑中。人们修渗水沟、防洪堤、挖旱池旱井、建蓄水库、鱼鳞坑、排水渠、筑梯田、垒石岸、植树造林、绿化山坡，农忙小干、农闲大干，努力改造大自然，向穷山恶水开战。3个月时间内，全县涌现出了370个安子沟式的水土保持先进单位，群众在实践中也总结出了治山治水经验。石头山咱不怕，就凭咱的决心大，四道防线布置好，保证洪水跑不了。直上树造成林，树下挖着鱼鳞坑，拦洪沟夹在中，蓄洪坑内把水存，拦坝堰筑谷房，水库就在沟里藏，蓄水工程布满地，就地可把蛟龙翔。
经过大规模治山治水，全县水土流失很快就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山区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高山远山森林山，低山近山花果山，梯田穿台米粮川，骡马成群猪满圈，沟沟有水库，梯田全能灌，水不下山，土不冲刷，有山皆绿化，无水不清泉，把家乡建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乐园。在广大人民群众勤劳的双手中，这些美好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地变为现实。
临县在治山治水、水土保持方面成绩斐然，很快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1957年，全国林业劳模石玉殿、农业劳模程百福参加了全国农业劳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1958年9月召开的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专门授予中共临县县委、临县人民委员会一面发扬敢说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搞技术革命，多快好省地完成治山治水任务的锦旗。同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赴郑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途中，在新乡火车站专门接见杨贵等10位县委书记。在与县委书记座谈时，毛泽东做出了著名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搞水利的重要指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郑州召开，杨贵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并当面汇报工作。党和国家，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指导和鼓励，成为激励临县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奋斗的精神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临县蓬勃开展的治山治水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截至1959年底，全县共修建渠道46条， 打水井5652眼，打汉井27120眼，引山泉650处，挖水池2397个，建设中小型水库36座，可蓄水5100万立方米，挖鱼鳞坑2235万个，修渗水沟26804条，筑古房18500座，修梯田47205亩，植树造林面积达1.25万亩，新修成的水利工程和水土保持工程密如蛛网，控制了976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实现了一次降水200毫米，水土可以不下山。水浇地面积由1.2万亩迅速增长到了20.12万亩，解决了307个村28万人的吃水难题。
大规模治山治水极大地改善了临县的农业生产条件，特别是英雄渠、南古洞水库等中型水利工程的相继建成，让长期饱受水旱煎熬的临县人民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几百年来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历朝历代都没有得到解决，却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短短十多年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社会治理能力，让临县人民对未来的新生活充满了希望。
头可断，血可流，不建设好临县不罢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如此强烈，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却注定是荆棘丛生。临县的治山治水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到底能不能够抵御旱灾冲击，已建成的各项水利工程成色如何，都需要一个实践检验的机会。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刻竟然来得如此之快，突然之间考验就摆在了人们面前。1959年持续半年的大旱让所有人手足无措，同时也看得真真切切。